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结束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在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最后一站，他是到了以弗所那个地方。离开那里以后，他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向那里的教会问安，他就回到安提阿，也就是差传他出去传道的母会。在安提阿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在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回到以弗所。然而在他还没有到以弗所之前，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名叫亚波罗，他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然而在保罗到以弗所之前，他又离开了以弗所，所以事实上他没有跟保罗有见面。那么在这个十八章最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介绍这个亚波罗这个人，提到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生在亚历山泰。这个亚历山泰是位于埃及北边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住在里面，大概有差不多100万的犹太人的人口在其中。而这个城市是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和哲学的中心，我们现在知道很有名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也就是所谓的70世译本，就是在差不多主前200年左右在亚历山泰这个城市完成的。另外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一个犹太人的学者叫做菲罗，他也是住在亚历山泰这个城市，而且在这里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学术跟教育的一个中心。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这个有学问的或者也可以是翻成有口才的。那我们看到这位亚历山泰这位亚波罗，他的确是有口才的，因为他能够把神的道教训人，而且我们看到后面也提到他在亚该亚的时候，他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而且他大有能力驳倒那些犹太人。那他的口才或者说他的学问跟他是从亚历山泰这个地方生长有很密切的关系。不但如此，他最能讲解圣经。这里所谓的最能讲解圣经，意思是说他对于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一个饱受这个犹太教养的一位犹太人，所以他能够晓得很完全很丰富的旧约的圣经的知识。因此这里说他是最能讲解圣经。不但如此，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个主的道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他已经领受了福音的教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信主，但是在这个地方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已经在福音上接受了教导，而且他能够把耶稣的事很正确的去教导别人，把他所听见所学习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他能够很正确的，这里说详细，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详细讲论，原文是说他能够很正确的把这些耶稣的事讲给别人听，去教导别人。而他教导的时候呢，心里火热，这个也是可以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一个，如果这个心理是指的他自己的心理火热，那就是表示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说他的性情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但是这个心理火热如果是指的灵里火热因为他原文就是说他的灵里面火热，那这个如果是灵里火热，那么就是讲他是 一种属灵的热忱，所以他带着这样子属灵的热忱来传讲关于耶稣的事。但是最后告诉我们说，只是他单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在路加写的路加福音书里面很清楚，路加他知道施洗约翰是那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并且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他讲到施洗约翰，耶稣记载耶稣讲论施洗约翰的话，说从律法到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这就表明施洗约翰是属于那个律法和先知的那个旧的世代。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讲到施洗约翰，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然而他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这个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他是属于那个旧的世代，律法跟先知的世代，而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在所有的先知里面最大的是施洗约翰，因为他是为这位弥赛亚做开路先锋。然而他是属于那个旧的世代，所以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耶稣来带来这个新的世代，这个弥赛亚的新世代，因此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这是路加他对于施洗约翰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当他说亚波罗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显然亚波罗他只听见关于施洗约翰对耶稣所做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他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必然听见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施洗约翰他见证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能够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他接受了福音的教导，但是他所知道的是有限的。那因此到底亚波罗对于基督教的真理他的了解有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晓得。当路加说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他领受了福音的教导，那么就表示他对于耶稣的死跟复活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的道，这个福音的道的教训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么就表示他的知识是限于约翰的洗礼以及约翰的教训，那么他对于耶稣的死跟复活的认识跟了解可能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为什么等一等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听见他在会堂里面讲到有缺欠，他们就带他到家里面，因此他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怎么样差门徒出去宣教，还有耶稣他被高举以后圣灵被赐下来等等，可能这一些进一步的教导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了以弗所，他就放胆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道。这是他在以弗所，他也是首先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的时候，百基拉跟亚居拉听见他所讲的道，他们看出他在真道的认识上有所缺欠，因此他们就把他接到他们家里，私下的把这个道给他讲解得更清楚，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真道为他私下的来教导他，让他对真道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正确啊。所以这里讲解更加详细，是使他更正确的来认识这个真道。当亚波罗在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他也领受了百基拉跟亚居拉给他的教导，他就想要往雅该亚去。雅该亚是在马其顿的南边，是今天希腊半岛的南方我们圣经上的哥林多所提到的哥林多这个教会就是在雅该亚。当亚波罗想要往雅该亚去的时候，以弗所的这些信徒 他们就鼓励他去，而且为他写介绍信。那我们看这小字，或者做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鼓励他们接待亚波罗啊。不管是哪一个，意思都是他们对他相当的推崇，他们就给他写介绍信，他们也鼓励哥林多的教会来接待他。所以他到了雅该亚，他就在哥林多教会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或者说他以他的恩赐帮助那些信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所以可见亚波罗他在哥林多教会给他们的这些真理的教导，确实让哥林多教会得到造就，以至于保罗能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不但如此，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后来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当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有这个结党纷争的时候，他们就把亚波罗跟保罗形成对垒。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可以看见亚波罗在那个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当然保罗自己本人跟亚波罗是两个人之间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竞争，保罗非常的推崇他。然而教会里面的人因为他们的嫉妒跟纷争形成这个党派。好，不但他在哥林多教会他教导这些信徒，造就这些信徒，而且他在众人面前，也就是说他在公众的场合，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在公众的场合，他跟犹太人辩道。在跟犹太人辩道的时候，因为他对旧约圣经的熟悉，又接受百基拉、亚基拉的教导，所以他可以很有效地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大有能力地驳倒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亚波罗，他不仅是有教导的恩赐，他能够造就哥林多的教会，而且呢，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布道家，因为他可以引用圣经来向那些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弥赛亚。那在这个亚波罗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他能够这样子被神使用，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百基拉跟亚居拉给他对真理的一个正确的、更加正确的来教导他，在真理上教导他。因此，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对真道的认识上，如果我们能得到一个好老师，能够很深入的、很正确的来把真理教导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对我们一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很关键性的影响。我自己非常感谢神，在我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真是不断给我预备好几个近前，而且对于神的话，对于真理能够非常深入的来讲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老师赐下给我。他们给我的教导引导我能够窥见真理的堂奥，让我能够在真道上不断的长大成熟，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我自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从小我就认识神，但是在我上大学以前，可以说我对真理的认识成长是很有限的。当我进了大学，在学校的团契里面就接受许多的教导，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饥渴的人得到饱足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而在那一段阶段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也就是我想大家都很多人很熟悉，就是吴勇长老。他是我是在他的教会，因此我从他的教导里面， 我觉得给我很多的对神的认识的的教导，而且他对神话的那种讲解，也让我真的是有许多的学习。特别这些神的话，他有本身很多的经历，吴永长老自己本身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多的经历，所以在那段时间他的教导对我来说是给我很深刻的影响。但是慢慢慢慢的，我的属灵生命逐渐的成长，神给我预备另外一位老师，这就是这另外一位老师，我其实没有真正受教于他的脚下，但是从他所写的一些文章，从他写的书，或者有时候我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听见他的教导，那位就是林道亮院长，以前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任校长。从他的教导里面，我发现他常常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重复不断地在讲解，他常常不断地讲解什么是悔改，讲解什么是信耶稣，他也讲到关于神的国度的真理。虽然我常常对他所说的东西听了又听，一次又一次，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听得太多，从来不觉得厌烦，因为我发现真的从他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讲解跟强调当中，我才逐渐明白了这些很重要的真理。而且我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对神的话他的理解，他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些原则，他不会跟随甚至基督教的潮流在走。我记得台湾开始公元2000年运动的时候，他就曾经在华神的崇拜聚会里面很严厉地斥责这个运动的产生。我对他心里面有非常高的一个尊敬，因为他的确让我看见真理的重要性，而且让我学会要持守真理的重要性。然后在1979年，我们牧师到西北大学攻读化工博士，我在80年也到了芝加哥，在82年到83年，也就是牧师读化工博士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牧笛圣经书院去修了一年课。在这一年修课的时候，我刚去，我不知道学校里面哪一个老师哪一个教授是教得好，我就是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以及我想修的课程，我就选了一些课。但真的是很感谢神，就让我遇见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的名字是 Dr. Thrasher， 他现在还在 Moody， 他在 Moody 的这个研究所，现在是在 Moody 研究所做教授。他实在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学者，他对于圣经的讲解非常的深入，非常的透彻，他把里面的属灵原则很清楚的把它给我们说明，而且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从他的教导使我对于圣经的认识展开了新的一页，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好像把我的眼睛打开。那一年结束我们就回了台湾，到90年我跟牧师一起到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再一次的进修。在三一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神给我另外一位非常好的老师。我记得在那里我修释经学的这门课的时候，我自己正式修课的时候，我跟牧师一起，我们是修Dr. Kaiser 所教导的释经学，也就是现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院长。当时在三一神学院教释经学的教授，一位是 Dr. Kaiser， 一位是 Dr. Osborne， 就是这位两位老师教。但是当时我们选 Dr. Kaiser， 因为他比较有名气，所以 我没有想到另外这位老师 Dr. Osborne， 他实在是一位非常好的释经学的老师，所以后来我有机会修了他的课，实在他的教导使我对于圣经的研读跟了解又带我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在他的教导之下，他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自己去研读神的话，学习怎么样用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来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学习怎么样能够看见圣经字面下面那个深一层的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把这些应用在生活的里面，实在是对我一生来说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让我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对神话语的那种认识，真的是因为这些老师的好的教导，使得我里面不断的呐喊，主啊，我渴望认识你，主啊，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在真理上能够这样子丰富的，能够这样子正确而且深入的来认识你。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从神学院毕业以后，神还是给我预备好的真理的教师。在前年一月的时候，我跟牧师，我们参加从我们 Boston 到以色列圣地去的一个牧师团的一个旅行，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牧师，其中很多是讲英文的，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到圣地的这个以色列圣地之旅，只有八天的时间。跟我们同去的是现在在惠腾神学院教书的一位新约的教授，是 David Rowe 安排他跟我们一起去，他叫 Dr. Haveman。 这一次的以色列之旅在我生命当中又留下了非常深刻不可磨灭的一个影响。当我们在旭日东升寒风刺骨的西乃山上，在那里敬拜神，当我们在死海古卷的昆兰洞穴旁在那里敬拜神，当我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那里敬拜神，当我们在加利利海岸的山崖上敬拜神，当我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神庙的遗址前敬拜神的时候， Dr. Haveman 他给我们讲解非常深入的神学。从那次的以色列之旅回来，我的心不断地在呐喊，主啊，求你给我神学，让我来看见你的荣耀。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摩西他曾经求神把他的荣耀向他显出来，神对摩西说，人不能够见我的面，所以神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当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手把你托在山崖里面，等我走过去以后，你会看到我的背，可是你不能看我的面。然后34章就记载摩西在打磕了两块石板，然后就与耶和华神同站在山上，耶和华神就从他面前经过，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等等。所以神从他面前经过，神就对他宣告神学。所以这个神学就是神的背，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看神的面，所以神把神学给我们，让我们从神学里面来认识他，来看见他的荣耀。我是非常感恩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给我这么多好的真理的老师来教导我，所以真是很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也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也给你这样子好的真理的教师，就好像亚居拉跟百基拉教导亚波罗一样，我们也可以得着这样的教导，使我们这一生能够在神的真理上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当亚波罗离开以弗所往亚该亚哥林多去，保罗就到了以弗所。当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在前面十八章，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要离开以弗所之前，他在那里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住了几天。以弗所的圣徒就要求他多住几日，但是保罗不允许，他说如果主许可，我还会再回来。所以十九章我们看见，在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就按着他所允诺的，他就回到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事实上这一次他来到以弗所，我们下一次会看见他待了将近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当他一到以弗所，他就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我们先要对于这个门徒这个字在这里的意义先做一个了解。路加在他的路加福音里面用门徒这个字的时候，一贯的都是讲到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保罗遇见的这些人，事实上其实他们还不是门徒。因此这里最可能的解释是保罗遇见几个人，他们自称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说保罗遇见这几个人，他看他们似乎是耶稣的门徒，只不过保罗对他们是不是真是耶稣的门徒不肯定。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对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他首先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好像他们从他们身上看不见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所以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但是他们说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这里不可能是说他们没有听见过圣灵，因为如果接下来他们说他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如果他们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那位弥赛亚，而且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地说，那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说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从在我以后要来那位比我更有能力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这里说他们没有听见有圣灵，不是说他们没听过有圣灵，而是说他们不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了。那么保罗既然听见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保罗就问他们第二个问题。保罗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回答，是施洗约翰的洗。在保罗问的这两个问题背后，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有一个已经预设的真理，就是说他的心里面对于真理有一个假设，一个大前提。首先他的第一个问题让我们看见，他把受圣灵跟相信或者说跟信心连在一起。显然保罗认为相信的人，已经相信的人就应当已经受圣灵，所以他才会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第二个问题，保罗把受圣灵跟受洗就是洗礼连在一起。显然保罗也是同样的，他相信已经受洗的人应当就是已经受圣灵，这是我们从保罗的问题背后看见的。那保罗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受洗的人就应当是已经受圣灵的人，这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教导是一致的。因为第二章彼得讲了一篇道，那些在场听的人觉得杂心，就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从保罗的问题我们看见，事实上就暗示了一个人如果已经相信主，而且如果已经受洗，这个人就应当是已经领受圣灵。如果一个人信了而且受洗， 却还没有领受圣灵，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所以在这里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他们所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还活在以施洗约翰为最高潮的那个旧的世代里面。他们不知道耶稣来已经引进了这个新的世代，凡是相信耶稣而且奉他名受洗的人，就可以领受这个新世代的福气，也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保罗就进一步给他们讲解福音。保罗告诉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来，他给人施洗，呼召人悔改，呼召人转向神，呼召人从心里面改变，而且这个改变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也在生活上能够更新。他这样子呼召人悔改，是预备人的心，要叫人能够相信那位在他以后来的，也就是比他能力更大的那一位。那么保罗现在就告诉这些以弗所这些人，他说那一位施洗约翰所说在他以后来更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这位耶稣他已经来，他也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现在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他也已经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要相信他。那么当这些人听了保罗所讲解的福音，他们就信了，而且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在这里我们看见再次路加强调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且他们委身，完全委身去遵行主的旨意，他们舍己，完全奉献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当他们受了洗，保罗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于是圣灵就降下来，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表现是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样子的表现跟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啊，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也就是说方言，有一个外在的恩赐的表现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受圣灵，跟第八章彼得跟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使按手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身上使他们受圣灵是类似的。在第八章，撒玛利亚的人听见腓力所传的道，他们就信了，而且他们也奉耶稣的名受洗了，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听见，就差派彼得跟约翰往撒玛利亚去，要叫他们受圣灵。彼得跟约翰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按手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就领受圣灵。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和新约的教导，按手跟受圣灵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并不是一定要按手才能够受圣灵。我们看到第十章，哥尼流全家信的时候，是他们还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以及在第八章要为他们按手呢？因为在这两次事件当中，这个按手都是一个必须。为什么说是一个必须呢？因为在这里按手的意思是表示互相的契合。彼得跟约翰他们必须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表示撒玛利亚人被接纳，是他们可以得进入以犹太人为主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传统的，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然而他们还不很能够立刻接受这个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 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半犹太人啊，因为他是混血的，所以呢他们需要按手在他们身上，表明这些人是被接纳，跟他们的契合，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入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个犹太人教会。而保罗按手在这些半基督徒，以弗所的这些半基督徒人的身上，也是表明一个契合，表明接纳他们，使他们可以进入这个普世的教会之中。从保罗在以弗所这一段事件的记载，我们要看一个几方面都关于这个基督徒信仰这个信主的这个经历的一个规范。我们从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来看，基督徒的经验，也就是说基督徒信主的经验的规范是什么呢？基督徒信主的经验规范是四件事情串联在一起，这四件事情包括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及领受圣灵，这四件事情是串联在一起。在新约里面，特别使徒行传里面，把这四件事情看为是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经验，是不可以分的。那么然而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初期的教会，或者说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经验。因为在这个使徒时代乃是从旧约转入新约，或者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的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我们会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经验是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经验的记载，因此他们的经验是特例，不能够作为一个正常的规范。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譬如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早在五旬节领受圣灵之前，他们就已经悔改，已经相信了耶稣，然而他们却等到五旬节圣灵赐下来，他们才领受圣灵，也就是说圣灵才内住在他们里面。那么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受圣灵跟接受洗礼的先后次序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也都是不一，没有统一的譬如说哥尼流全家，他们在受洗之前就已经受圣灵，因为当他们正听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外在的记号，他们就说方言赞美神，以至于彼得说，神既然把五旬节赐给我们的圣灵也赐给他们，我们是谁？我们岂能不遵行神的旨意吗？所以他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哥尼流全家是在受洗以前他们就受圣灵，而刚刚我们提到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听了福音也奉耶稣名受洗，可是却没有受圣灵，只等到彼得跟约翰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受圣灵，所以他们受圣灵是在受洗之后。那另外第二章，当彼得告诉那些人说当怎么样行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从那个话来看，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就领受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领受圣灵跟受洗的次序，前后次序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他们的经验也是不划一的。同时圣灵初次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哥尼流的经验都有外，还有今天我们看的这第十九章都有外在属灵恩赐的表现，来显明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第八章撒玛利亚人，彼得跟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路加并没有记载他们有任何外在恩赐的这个彰显，来显出他们领受圣灵。 所以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他们信仰的这个经历是一个特例，不能够作为今天基督徒这个经验的一个正常的规范。那么今天我们在初期教会使徒时代教会之后，基督徒的正常经验是什么呢？今天凡是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就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新约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相信，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而我们的洗礼是我们的信心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示。但是这几件事情在神眼中看，其实仍然是一个联合为一的一个不可分的一个经验。我们今天看的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些当事人他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显然都有所缺欠，所以呢，都需要有人把整全的福音讲解给他们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整全福音的记载，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本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有新约，有旧约，已经把福音的真理非常完整的、非常完全的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可以从神的话来对于整个整全的福音真理有所认识。然而我们自己所明白的福音真理，我们所听见的，以及我们去向别人所传讲的，还是非常有可能只是一个不是整全而片面的半福音。而我们听见这些半福音而信的人，很可能我们事实上根本还没有入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所听见的只是一个片面的福音，这个片面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以至于我们只是按这个片面的真理或者说半真理来接受来相信，那么很有可能其实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进入神的国。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常常对别人说，你要信，你要悔改相信，那你就必定得救。但是我们讲要悔改相信就能够得拯救，我们却不讲，我们也不要求人要委身，要舍己，要奉献自己，来完全奉献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今天领人悔改信耶稣，我们必须要告诉他，我们要要求他们也需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要把自己完全委身，要完全奉献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否则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不要只传一个半福音，我们今天讲平安喜乐，我们讲健康顺利，我们不讲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不断地强调，除非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我们是与他同为后嗣。所以我们既然与他同为后嗣，我们就必定与他同受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知我们必然与他同得荣耀。因为整个新约圣经很清楚地教导，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途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讲平安，我们讲喜乐，我们讲健康，我们讲顺利，我们讲成功神学， 我们不是讲真正的一条十字架的受苦，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除非我们与主同受苦，我们就不能与他同得荣耀。不但如此，我们讲慈爱，我们讲恩典，可是我们不讲公义和审判。我们不要忘记，个人要按他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按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所以我们必须把整个福音的真理很完整的传讲出来，除非我们不增添也不删减，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按着正义来对福音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整全的福音去对别人传讲，这样我们才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他对提摩太有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见的人。因为在以弗所有很多的异端已经进到以弗所，所以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然而他劝勉他说，你要小心，你要谨慎你自己的教训，而且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样子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再来省察，到底我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平衡的、整全的了解。如果我们看见自己还没有这样的认识，也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求主把真理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明白主的道，好叫我们去遵守这个道，我们就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别人。当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好像亚波罗一样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也能够领别人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真道，而能够得拯救。我们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对于你福音的道，我们实在是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个完整整全的认识跟了解，而不能够只是了解一个片面的真理。片面的真理不是真理，乃是半真理，半真理不能够叫我们得拯救。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鉴察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来省察，到底我们对你话语的认识是否一个正确整全的了解跟认识，或者我们的认识事实上是有偏差的。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真正好的真理的老师来把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在真道上不断地长大成熟，得以长成基督的身量。求主怜悯，让我们的教会实在是一个认识真理的教会，也借着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去传讲这些真理，好叫我们能够又救自己又救别人。主，我们谢谢你，你已经把你的真理都启示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谢谢你，你已经赐下真理的圣灵，你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谢谢主给我们这些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让我们真正渴慕真理， 让我们不是要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而是我们真的是肯听主要对我们说的话，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真理的人，在将来当我们站在主的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主的称赞，我们能够向主交账，向主负责任。谢谢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肯敞开自己在你的面前来寻求真理，你必定让我们寻到。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遵守你的道，就真是你的门徒，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主，你这许多宝贵的应许，我们就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施恩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